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在6月23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雅。第七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星期二在华盛顿拉开帷幕，两国之间这次高层次对话是在美中关系如一些专家所说的临界点的时候举行的。这也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九月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两国高级官员之间的一次面对面的沟通。那么这次对话都有哪些看点？双方能否在存在重大分歧的领域达成共识，从而为习近平的访美铺平道路？那么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部分，我们邀请专家对此进行点评。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探讨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以及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参加今天话题讨论的嘉宾分别是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叶良先生，欢迎您，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以及美国托莱多大学经济系教授张欣先生。那么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那么在进行讨论之前呢，我们先跟采访报道这次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美国之音记者肖寻进行现场的连线。肖寻你好，可以听得到吗？
你 好，我可以听到，你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对，不错哈。
我现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会议现场的情况。这个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的这个代表现在已经入座，现在就等这个官员入席了。今天出席开幕式官员呢，主要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副总统拜登会出席今天的开幕仪式，他也会在开幕仪式上致辞，他两年前也出席了这样一个开幕仪式，现在似乎已经形成这样一个惯例，每一次开这个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时候呢，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时候，副总统可能都会出席。那么在美国方面带团的主要是美国国务卿克里，那么中国方面呢带团的是国务院杨洁篪，还有出席的还有这个中国的副总理汪洋，他主要是主持中方呢参与这个经济方面的对话，还有刘延东呢是参与这个第六次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这样一个对话，也是刘延东也是中国的副总理。
是，对，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对话和这个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目前正在这个国务院的这个艾奇逊礼堂哈举行你刚刚说的开幕仪式。
对，那么我现在就在这里。对
对对，那我们知道就是在星期一呢，其实美中双方也举行了一个战略安全对话，那涉及的都是双方目前存在一些重大分歧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南中国海问题啊，什么还有网络安全什么，你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好吗？
行，因为这个战略安全对话是第五届战略安全对话，那么涉及的问题就是战略安全的各方面的问题。好，丽雅，因为我们这个会议马上要开始，我现在不能在这里坐，大概过几分钟时间，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其他的这个情况，如果可以连线的话。
好的，好，那谢谢肖寻。好，对，欢迎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继续锁定美国之音的这个及时的报道哈，来跟踪这次对话的一些具体的进展和情况。好，那现在我想那个进行我们这个今天嘉宾的这个讨论的部分哈，我们知道这次对话是在两个大的背景下举行的哈，夏莲先生，一个就是说美中之间最近因为这个美国的人事管理办公室的这个网络遭到这个重大的这个黑客的袭击哈，另外就是美中双方最近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针锋相对，而导致这个双方之间信任更加的不信任更加的加大，还有就是甚至产生一种敌意的气氛。那么另外一种大的背景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份将对这个美国进行访问。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您认为在这个对话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呢？就是说有哪些主要的看点？
过去呢，主要是侧重于如何让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市场化的程度开放度方面能够更加适应这个国际社会的需要，根据美国这个战略和经济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内在的需求来讨论问题。但这次呢，把过去比较回避的或者说是经常会妥协的一些议题拿出来，而且是相当重要的，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比如说刚才讲到的网络安全问题，以及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还有人权问题，这三大问题都是中方是一般来说不愿意触及的，即使触及的话，中方也是尽量的回避，轻描淡写的应付一下。那这里边就是讲到，就是说南中国海问题，就是中方现在一段时期以来正在进行填海造地和其他的一些工程， 这工程虽然现在临近习近平访美，可能暂时要停，也告一段落，但是并不意味着今后它不再进行。所以呢，美方呢在这个方面也表现了比较强硬的立场，所以我们现在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看点，就这次怎么来处置这样一个问题。另外就是说，这个网络安全问题，中方过去一直是不承认。每次哪怕就算你提供了证据，他也是说啊，中方是受害者啊，然后美方也有攻击中方的行为啊等等，他举很多东西。所以这次我觉得美方必须有切实的方案和能够真的能够拿住对方的这样的一些预设方案，否则的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每次讲，他都给你想办法给你搪塞掉了。然后再讲到中国人权问题，这是一个老议题。过去多年每次都会涉及，但是每次涉及之后就不了了之。所以美方同样的是需要拿出更多的更具体的一些要求和行动。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呢，应该说这次本轮这个对话里面，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三个议题而显得特别的跟以往不同。
不一样。好，那何清莲女士，我想听听您的观察。何清莲女士，
其实这一次的我想是这样啊，我大概总的判断是这一次的议题是虚的问题，会放到实际层面讨论。比如教育、文化、体育、妇女和卫生等等啊，这些问题，就看起来比较虚，但是这一次会作为一个主要议题，会取得一点所谓实质性成果。但是在刚才谈到的那三大实质性问题呢，我认为会虚发处理，因为这里是过去历届了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的惯例。我为什么做这个判断呢？我是依据两点。第一点呢，就是中方呢，对这一次这个对话吧，高调应对。这个过去有一个惯例，就是防属呢，两国关系不好的时候，就某一方呢就会高调，宣扬这个会议，然后就表达自己的诚意，就希望借这个呢来就是和缓一下关系。那么中国这一次呢，是做了很多准备的。这一次也出动了两个最大的以华人为主的中美友好组织，比如杨振宁创办的那个百人团，另外还有一个普拉杰米的夫人的啊，就是那个项目。那么就是这两个地已经把调子定下来了，在这个开会之前就讲了中美必须要友好，未来要绑在一起。这一点呢，我稍微多说两句。中国和美国比起来呢，在外交政策上，就是在双方的外交政策上啊，应该说美国比这个中国呢要少了一点连续性。这一方面是美国总统呢是任其制，两党执政呢对华政策又会有一点党内不同啊，党内的那个不同这些意见，所以呢就造成这种政策的不稳定性。但是中国呢，泛了几届领导人在对美国的态度上始终如一，就是在战略上很重视美国，把美国当作战略伙伴、合作伙伴，最重要的什么什么啊都可以，但是在宣传上从来把这个美国呢当作是颠覆中国的那个境外最大的境外势力。这一点呢我们大家都清楚。第二点呢，我觉得在制度上美国在中国没什么好利用的，但是中国呢利用了美国的游说制度和这个美国的那个自由，就成立了不少社团，同时呢利用了这个 KJ 就是华府 KJ 的那个游说集团，不断的游说美国政界。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中国具有的长处，而美国没有。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也知道去年《纽约时报》揭露了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美国的很多智库接受了很多外国政府的资助，其中就包括中国政府。那么这种接入资助做出来的那个研究，当然那个倾向性以及帮这个外国政府来说话的这种虽然会掩盖的比较巧妙，但是内在的倾向性还是会有的，所以这一点呢是美国的弱项，中国的强项。
好， 好的，我想这里插播一下，我们刚才在电视画面上看到的就是这个第七届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开幕的一个仪式，刚才是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发言，那么在主席台上分别入座的就是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副总理刘延东，这个有中国的副总理汪洋，就美国的财政部长雅各布卢，还有就是美国国务院美国的国务卿克里。好，接下来我想请教这个托莱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张欣先生哈，您怎么观察这次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您看来就是说有些哪些与以往不同的一些看点？
我从那个经济的角度来讲，因为我自己是经济学家嘛，当然这个议题啊可能在其他几个议题当中呢其实是冲突最少的，也可能是最容易合作的。一个呢就是报道的说是中美呢要对中国的汇率低估的问题呢要做出谈判，但实际上呢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分歧，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美国国会几次说那个要中国呢对人民币升值，但是白宫呢都否决了，因为人民币升值呢其实对美国经济来讲呢是两面剑，因为它并不一定能够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在经济上呢要和中国谈的呢就是这个对美国来讲它本身也没有拿定主意，就中国现在在扩大它的经济影响，从亚投行啊然后呢到非洲到其他国家进行呢经济的虽然这次经济的投资了，比如说在那个南美洲啊要造一条运河啊等等，但实际上呢中国的意图是什么呢美国也不是很清楚，美国也不知道要怎么样评估，因为从表面上来讲这是一个好事情，比如说亚投行做什么，但是呢这里面中国他想具体做的是什么，然后呢对目前的经济体系在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呢会有什么冲击呢，美国也要评估。现在呢来访问的一个是汪洋一个是杨洁篪，他们两个呢在中国的外交界或者是中国在对国际对话当中呢是代表了比较开明温和的派，另外呢也是为了九月份为习近平来访问呢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所以我觉得在经济和贸易这些方面呢中国中美双方呢可能还能够达到比较的一致，但是在其他的方面比如说人权南海网络安全等等那分歧还会是很大的。
好的，谢谢张欣教授的分析。那么夏连先生，我们刚才听到了张欣教授的说法哈，就是但是我想请教的就是说中方就是特别看重就是习近平九月份对美国的访问哈，我最近跟随这个克里国务卿去那个到中国的时候，你就看到中国的各级的政府官员都特别强调就是说确保习近平访美的成功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头等的大事哈。那么鉴于中方的这种考虑，你觉得就是说这次中方会不会为了考虑到习近平访美的成功而在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些分歧很大的一些领域达成一些妥协呢，就中方会不会在地方达成妥协从而导致双方可以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
我想他会采取一种不同以往那种所谓针锋相对的态度，他可能会比较软化或者回避搪塞这种情况会多一点，而不像过去一讲到这个敏感问题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暴跳起来就讲的是找对方的茬，就是以牙还牙吧所谓，所以我想这个方面会有一些不同。另外呢就是说他在这个经济贸易方面呢会主动的有一些更加积极的态度，比如说 BIT 就是双边这个投资协定，这个方面呢中方呢有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可能对美国的经济来说也会有一些实际的好处，因为如果加大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可以增加美国的就业机会，这一点在汪洋昨天发表的这个华尔街日报上面已经文章里边已经具体谈到了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呢在经济层面上来看当然这个刚才汇率方面我跟张欣先生有点不同意见，他认为是美方一直反对中方人民币升值，但实际上是恰恰相反，过去多少年来都是 美方和欧盟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而中方呢一直想办法来拖延这个时间。而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现在的是人民币在贬值，中国的经济陷入这个衰退之中，虽然他们称为一种新常态的现象，但是呢就是人民币实际上的币值已经不是像过去那么坚挺了。所以现在呢按照美方的这个判断和评估来说，也不需要中方再继续这个升值所以说现在呢迄今为止吧，人民币升值35%，其实没有达到我们当年预想的目标。我在2005年7月份写过一篇文章，认为这个当时呢按当时的那个静态均衡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就是升到50%也就是说一个美元相当于4.12人民币，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静态均衡状态。但是后来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就没有办法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比如说紧接着先是在2005年当年是升值5%，2006年升值8%，2007年升值12%，后来呢就发生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之后有2年到3年时间，中国的人民币几乎没有再升值，所以到后来经济好转之后，人民币又开始升值，但是升值的幅度比较小，一般都是升值3%左右。所以这个情况呢，造成了这样的一个遗憾。我认为，如果当时如果步伐加快，或者没有美国金融危机的话，就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就比较早的实现，在5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实现人民币升值50%。当然这个呢也不是关键了。现在就看，如果是讲这个中方还能像十几年前所承诺的那样，加入 WTO 之后，在贸易、经济合作各方面更多的这个遵守国际规则，更加市场化、开放这个程度更高的话，那当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现在的情况呢，恰恰不是这样，现在大倒退特别的明显。
我的感觉就是说，这次其实人民币汇率这个问题，就像您提到，可能不是美方最关切的一个议题哈。我们也看到，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做出一个评估，就是说他们认为实际上人民币已经没有被高估了哈，当然跟美国财政部的看法是有点出入的。那现在我想请教这个何青莲女士，因为您也是经济学家哈，就是您刚才谈到在政治上，美中双方会淡化处理这一些问题上的分歧，那么在会突出人文呐、这些这个体育交流这方面的一些成果，包括气候变化。那么您认为在经济议题方面，美中双方会在一些问题上取得突破吗？比如说在这个双边投资协定的这个负面清单问题上，会不会？
我觉得关键就是那个清单上的内容。因为这里是奥巴马去年访华的最大成果，就是签订那个双边投资协议，他也想把这个当作自己的任期内的最大遗产，所以应该说这方面呢，美国对中国的期望更高一点。但是呢，据我所观察，我觉得都没有具体想好到底要投资什么。美国呢，美资一方面大规模的从这个中国慢慢撤资，尤其是那个实业投资已经撤了很多。那么金融方面呢，也在这个前几年把那个战略投资从中国的国有银行撤回来了。所以美国到底要在中国投资什么，除了那些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之外，其他的呢，其实美国该投的都投了，该撤的都撤了。所以呢，这里可能是奥巴马总统的一个愿望。那么到美国来投资呢，倒是这几年来了，但是大多数是在房地产投资。在房地产投资方面呢，这一点在加拿大呢已经引起了加拿大人的愤慨，说拉高了房价，让加拿大人现在住不起房子，然后呢终身就为这个房子服务。所以在美国是不是今后也会形成那种反对意见，目前我也还不清楚。所以我觉得关键就是在那些细节项目的敲定这方面呢，我们没参加的会议我们就不清楚了。
这方面要补充两句啊，就是说首先这个要区分一下官方投资和民间投资。刚才这个青莲提到的这个房地产投资，我认为主要是来自民间的。那官方投资呢，可能更加愿意集中于像能源这个基础设施，还有一些这个他认为比较有战略性意义的这样的一些产业。当然这有些产业对于美国来说是有很审慎的态度，要有限制进入可能跟这个美国一些产业的保护机制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怎么样能达成协议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就是 BIT 我觉得如果真的能达成的话，对双方来说还是有很多的促进的，就是经济合作方面有很多的促进意义，我是比较看好这个 BIT 的未来前景。
我还补充两句关于这个美国在中国的 投资，中国方面呢是比较警惕的，但是中国在美国方面的投资呢，刚才夏以良先生谈到的这些情况啊，也是美国方面呢比较审慎，尤其是对那个来自国有大资本的投资，美国其实呢国会呢一直有不同意见，有一些项目就这么流产了。所以加入这个 WTO 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协定，其实对这个国有投资是比较限制的，这就是中国后来为什么呢要把很多投资啊包装成国有企业参股或者是持股的那些公司再到海外投资的原因。
好，好，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华尔街日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也提到，就是说很多中国企业呢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美国针对中国投资的一些高壁垒的困扰哈，他也提到了就是美国方面对中国一些企业设置的一些限制。那个张新教授，我想就其实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美国的企业界对于进入中国市场那个市场准入方面也存在相当大的一个忧虑哈，尤其最近中国政府收紧了这些方面的一个控制。那么张新教授您怎么看，就是这次这个经济方面的对话，您认为在这个市场中国的市场准入方面会不会达成一些成果呢？
我刚才呢很简单的回应一下那两位前面两位嘉宾的讲话啊，我对那个双方的投资并不是十分的看好，这是因为美国是个市场经济，美国到中国去的投资是由企业自己决定的，那当然呢各个政府不管是总统还是州长总是带了一批企业家去，但实际上呢最后到底投资不投资呢是由企业自己决定的。那么中国反过来呢，中国要到美国投资呢，不管怎么讲就是说中国没有什么除了房地产之外，它因为科学技术engineering 这些方面技术都没有赶上，实际上也没有办法在美国做什么其他的投资，除非呢你做一些那个劳力输出的啊什么等等项目等等。所以呢这个呢大部分呢是用中国话来讲是赚吆喝，而不是真的有实质上有什么大的那个进步的。那么讲到中国对美国投资的开放，最近几年中国的投资环境在不断的恶化，这个里面呢有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另外呢在习近平这几年呢他在意识形态和网络控制下网络的方面呢越收越紧，这个越收越紧已经到企业呢感到无法生存，很多企业他就说了那个我们这里这个网速只有国外的五分之一，而且还经常上不了，大家都没有办法在中国这样的环境当中呢进行呢下一步的那个产业升级，或者呢倘从各方面来讲呢他没有办法呢去再去和其他的国家呢去竞争。所以呢这里有种种的原因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投资环境在恶化。
是，好，我还想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其实美国方面对于美中这个举行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战略与经济对话其实存在一些批评的哈，一些人批评人士就认为就是说双方每次还是这种例行的一个好像例行公事一样的举行一个高层次对话，还是各说各话，而且在一些美国人看来就是说尤其是这种对话并没有改善美中之间存在这种不信任，比如说像也没有改善或者说改变促使中国改变他在一些事情上的一些行为，比如在南港中国海问题上哈。那么我相信就是说可能这是针对这种批评哈，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呢就在华尔街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讲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实际上是卓有成效的，大家列举了一些具体的成果哈。您怎么看对这个中美战略这个对话机制这样它的所起的作用？
当然就是说你说过去这么多年来九年来是不是每一年都有很大的成果绩效那么突出呢？我想当然不是，所以才有很多的批评，但是要说一点成效没有恐怕也说不过去。所以还是如果这一次大家真的是因为等于是搭一个便车，就是习近平访美，一般中国领导人喜欢送一个大礼包，所以这次呢如果中方能够有比较积极的态度，然后美方能够得到一些实惠的话，我觉得未尝不可，那这是一件好事情。 当然讲到这个具体的，比如说像有些项目啊，你看美国人最近对美国政府有些批评，比如说错失了这个加入亚投行的机会啊，还有什么 TPP 搞这个贸易这种批准的这样一个机制啊，就是有些人说那个美国政府很多的领导人不了解这个亚洲啊或新兴市场的情况啊，然后呢会失去很多的机会，这是美国一些商人和一些产业界的有一些意见。但是呢如果讲真的是美国按照这些人的意见的话，那可能就是美国原有的那一点有限的立场、有限的底线，可能都要被突破。所以这个方面是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就是说，既不能丧失最基本的原则和立场啊，另一方面呢，在经济上面能不能就是在这个不损害大的前提下，能够有所这个增进？这是一个需要高超技艺的啊，也是有大的战略思考的这样一个要求。我觉得奥巴马这一届政府呢，可能在这个方面不能做更多的事儿，只能做很有限的事情。所以呢，很多具体的更加重大的问题可能会留给下一届政府。
好的，那么何青莲女士，您怎么看待美中之间的这个对话机制？是不是像汪洋副总理所说那样那么卓有成效？
我觉得是双方的眼光不同。中国看来当然都是卓有成效，但是在美国看来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双方呢确实是互信越来越成问题。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张青教授说的是对的，就是美国的政府不管经济投资行为都是这个私企自己做的决策，所以就算是有20多个州的州长都带着代表团去中国建立了什么兄弟省、兄弟城市，然后呢开始考虑这个经济合作，吸引了一些中资到他们的州来投资，但是这并不是说就能够影响所有的美国人对这个中国的看法，美国的报纸也不会像中国的官媒一样大力宣传，反正就是有的投资大家都不太清楚。就像那个阿拉巴马那些州，如果我不是仔细去找在那的投资，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效果，在当地到底是什么情况。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呢，这是两种体制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对话，期望过高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呢，这两个国家呢现在也找不到很多很多的管道来沟通，所以官方这个沟通渠道就很重要。就正像这一次这个会议之前那个民间组织造势说的，我们中美关系维持就是靠两样，一个是民间交流，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呢，经济交往，就是这两样。所以他没有把这个政府之间的沟通和交往当作是中美关系最稳定的一个因素，而认为是这两样。这就是中国刚才讲的中国方面的认知，中国方面呢也就是努力利用了美国的制度空间，不断的向美国呢这两点扩张。但是美国呢到中国去是成立不了任何民间机构去游说中南海，也同时没有办法在美国中国办报纸，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对等的。但是可惜的就是那个华府到现在呢还没有认识并采取一些相应的弥补措施来弥补这种不对等的一种交流。
好，在接电话之前我想再请教张新那个先生哈，您认同何青莲女士所说的这个对话机制是主要是对中国有利而对美国并没有那么有帮助？
我同意，但是我还要加一点啊，我觉得对那个中国中美对话机制当中中国方面做的一些允诺或者一些姿态这个也不能太乐观。为什么呢？这次我们知道来的是汪洋和杨洁篪，他们代表的比较开明温和和愿意和国际接轨的一个国内的一些声音。但是呢最后由谁来决定呢？现在中国的体制很清楚，那个就是习近平来决定那么中国呢还有其他的对经济上的一些看法，其实我们经济界呢都很清楚啊，比如说李克强还有等等其他的一些比较职业化的经济学家做法，和有的时候习近平要做的决定可能也是或多或少受一些他下面的民族主义的一个班子的一个影响，他实际最后做出来的决定和 这个中美对话机制当中所宣称的可能往往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不能很乐观。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个观众的电话。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我的问题是啊，美国政府对待苏共和中共，这都是共产党国家，对这两个共产党政府为什么态度不同？这个不同是不是因为美国为了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而采取的不同的方式？习大帝上帝以来，上台以来呢，虽然抓了几个老虎，但是习大帝并没有释放刘晓波等良心犯，反而又抓捕了高瑜、蒲志强等人。习大帝的这种做法，是否因为给美国送了礼，也就是给了美国经济利益，而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默许？谢谢，再见。
老师提出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美国对苏共与中共态度不同？
对，因为过去长期以来吧，因为美国过去没有把中国当做自己的这个直接的敌人和威胁，过去是把苏联当做自己的对手。但是随着冷战结束之后呢，一段时间好像是太平的日子，中国也当时讲说是个和平崛起啊，没有这个对外扩张的意图啊，美国也觉得既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美国国内的民众也不希望这个花太多的钱在对外部方面进行制衡。那可是呢，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现在中方是咄咄逼人啊，现在军方的这种增加军备啊，以及各个方面向外扩张的态势都非常的明显。所以呢，美国现在越来越多的包括五角大楼，包括共和党的一些议员，都越来越多的把中国当作一个潜在的威胁和对手。所以这个情况呢，我相信会发生改观，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说中方给了美国一些好处，美国就完全放松警惕。当然你不能不说，像这个民主党政府奥巴马对中国呢确实给了一些特别的妥协和让步，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确没有好像造成他们认为的那种安全上的一些威胁，比如像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对啊克里米亚做出了直接的这个行动，而中方没有。所以现在呢，美国可能更多的会把军事力量布置到东欧那一带，会防止这个俄罗斯进一步向外扩张。但是对于中国呢，就是对于南中国海的问题是比较重视，但是还没有达到那么直接的紧张的程度。
好的，我想听听何青莲女士的意见，就是对于刚才这个观众提出这个问题，您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孔先生呢是基于一个误解提出来的。第一，他大概把这个美国当成中国的领导了，认为美国可以用强干预的办法命令中国做什么事情，是这两国关系不是这样的。在第二个问题，我就回答他为什么美国要这样做。实际上非常简单，中美关系的历史严格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尼克松访华之前是中国是以美为敌，但是在尼克松访华之前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美国有联中制美的需要，那中国当时也是被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孤立，那么他需要寻找一个外交突破口，所以这才有那个尼克松的破冰之旅。等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一个和前苏联完全不同的变化。我们都知道前苏联这个经济体只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发生一些有限的交换和出口，和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之外的根本就没有经济来往。但是中国呢，通过这个改革开放吸纳外资加入 WTO， 已经和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建立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是通过投资贸易还有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等等等等连接在一起的。所以现在有人常常说要求这个美国联合欧盟制裁这个中国在某件事情上，那么我要问一句，如果真要制裁势必就国内通不过，因为一制裁到底是制裁中国呢，还是制裁这些跟中国有经济关系的这些大企业？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500强大企业有490多个都在中国有投资，中国也跟他们都有经济关系，所以现在变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那么有了这种经济羁绊，就已经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已经不能像以前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之间那种关系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大家只要一想就明白了啊。不是美国有意放纵，而是事实上美国是个民主政体，它必须服从国内的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的需要。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一下河北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我认为由于体制的不同，中美之间存在一些矛盾并不奇怪嘛，因为世界就充满矛盾。但是我也看到不单中国的学者，就美国的学者也有一些人夸大中美之间的矛盾，甚至有人发出了什么中美必有之战一战的这种言论。我总很奇怪了，中国人讲一个巴掌拍不响，况且两个巴掌都不想拍，怎么能拍响呢？我想对中美之间这个矛盾要存在性，因为美国和其他盟友也有矛盾是吧，但是没有走向你死我活的。但是应该注意到有些人打着爱国主义旗帜，什么爱国必反美，爱国必反什么，是吧？这都是违背世界潮流的。有矛盾不怕，要解决是吧？但是中国也没有希望要美国改变他的制度，但是美国也他也不可能看到中国要改变自己的制度，说在不同制度这个国家要采取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相互之间的矛盾，这需要智慧，需要勇气。谢谢你们。
好，谢谢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我们来接一下天津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好，我说一下，其实这个我这个这么长时间啊，这个看你们这个那个美国之音这个节目呀，我觉得这个不管是美国政府也好，还是这个咱们这个什么也好，对这个中国现在他现在这个中国所谓的社会主义特色呀，这个他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啊，对这个特色的这个理解可能不太深刻。这个中国这特色主要特色在哪儿呢？就是以共产党为领导，他现在全力以赴是捍卫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呢，就要党管经济，而且这个党特色在哪儿？而且中国这个特色，把你资本主义的经济，你资本主义的方式，你资本主义的这个所有的管理方式什么，我捏在我共产党手里，对吧？所以说他这个他这个前些日子这个好像是在这个中国国有大企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啊，习近平曾经讲过，国有企业的这个性质不能变，这个还不能犯这个颠覆性错误。所以中国这个特色，这个他就要把这个中国这个特色在党的领导下，所谓公有制也好，这一些东西他一定要把这个路要走出来。但是他走完这条道了以后，实际上对中国的这个人民的破坏和这个国家的这个大受的一些损失他是不管的。
好的，谢谢这个张先生啊，因为时间关系不得不打断您哈。因为我们时间不多，我就想请夏先生您对他刚才两位观众的一个评论做一个回应。
对，
就我们有夸大美中，就是中美两国的学者都有在夸大美中之间存在的这个差别嘛和分歧。
我觉得由于信息不对称啊，其实有些方面的这个分歧可能还要更加严重啊，不是说是这个高估了，而是低估了。那有些方面呢，你说经济方面其实它主要的这个原因还在于这个两国制度的差异，包括中国建立了有限的市场开放制度，还不是完全的市场开放，而且最近这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呢基本上是一个倒退的方向，就是一个计划回归的这个计划思维，而不是更加开放和市场化。所以这个方面呢，显然这种差异是现在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
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关于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讨论呢就到此结束。不过呢，欢迎您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 卫视和我们的中文网站，来跟踪这个我们有关这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一些及时的报道。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的是有关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欢迎您继续收看。